今天的读经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我们的属灵操练的这个系列我们的题目叫做生命无法 PS。什么叫做 PS 呢？就是 Photoshop， 就是 Adobe 公司里面出的那一款修图软件我相信我们当中在座的很多从事电脑行业的人一听这个词就知道什么叫做 PS。 那 PS 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修图嘛。所谓的修图就是说，当你拍了一张图片，或者你拥有一张图片的时候，你发现它不够完美，或者说你发现它不够好，你要怎么样去做呢？那我们会觉得说，最简单的方法就不是重新再拍一张或者说是怎么样去修改那一个拍摄的那个本体。最好的方法就是修改，修改什么？就是修改图片修改图片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到很多模特这个明星那他们出来的图片其实会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粉丝们随手拍的版本一种是官方发的那个版本如果你把这两者摆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很多的图片其实都是 PS 过的就是修图修过。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我也并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好或这个发明不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明很多我们在视觉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享受。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可以去 PS 图片，我们可以去 PS 我们的身材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 PS。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去修图就能够把它给修的好看就能够把它修的完美的。那我想以一部纪录片来作为今天的开始那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的纪录片就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或者说是讲一个拍出这个舞台剧他是想要去记录那就是1922年呢罗伯特这个弗拉哈迪呢就拍了第一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所以他又叫做纪录片之父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北方的纳努克就他们来到了阿拉斯加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原住民那我们原来的习惯可能会称他们会是爱斯基摩人但现在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们认为这个称呼可能带有一些歧视的这个意味，所以现在就不再用这个爱斯基摩人这个称呼，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去称呼的时候，爱斯基摩人这个称呼其实已经不应该再用了不应该再用，就好像我们平常讲到说中国人以前讲这种，就我们在语言上就会有更多的考量，比如我们讲到这种残障人士的时候呢，就需要都是一个是视力障碍或者说是听力障碍你叫人家瞎子或者说聋子，这个就有一些可能就有点太直白太显露，所以当时他就去拍这些阿拉斯加的这个原住民。那大家就知道说，在所有的电影的题材里面，电影有很多不同的题材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有动作片有言情片有科幻片对不对？ 啊，那有喜剧片呢，有各种各样的题材，它都有它各自不同的特色。那纪录片的特色是什么？啊，纪录片的特色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它要什么？它要真实嘛，对不对？我要去，我给 Frankie 拍一个纪录片。那我要怎么样去记录呢？我不能叫你一眼嘛，对不对？我叫你一眼，那就不能够叫做是纪录片，那就叫做说是什么剧情片。好，你要我给你一个剧本，然后你把它演出来，那这个就不是纪录片。纪录片的最重要的要求应该说它是要真实啊。所以当这个罗伯特·弗拉哈迪到阿拉斯加去拍的时候，人们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当第一次看到，因为那个时候交通没有这么便利，阿拉斯加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地方，人们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的，难以想象嘛，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油的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在那么恶劣的天气环境之下能够生存下来，对吧？他们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吃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怎样去获取这个食物，他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下面可以生存下来，大家都是非常好奇的，所以当时这部电影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轰动，所以这位导演就获得了报得大名嘛，就等于说他就被称为纪录片之父。可是呢，当后来我们再去看有人就去做追踪，去做采访的时候，其实在电影上面，我们今天在封面上看到的这个纳姆克呢，他就只活到了电影拍完的第二年。他为什么会只活到电影拍完第二年？因为拍电影的这一年他们没有储备足够的食物，所以第二年他们就饿死了。那后来再去发现的时候，就发现说这部纪录片缺乏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真实。就这部原来应该是最应该显露真实的纪录片，它没有记录到真正的阿拉斯加的生活。举起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电影要去拍阿拉斯加原住民的这种房屋的居住的这个情况。那你要知道说他们住的房子是什么？是冰屋，对吧？你如果看见过他们的这种图片的话，就知道他们住的房子不是我们这种砖搭的这种房子，木头做的这种房子，他们是做的什么？是冰的房子啊，冰做的房子。那在冰做的房子里面啊，这个冰做的房子怎么样去做？所以这导演就去叫那个纳鲁克说，你做一个冰的房子给我们来拍一拍吧。结果这纳鲁克就做了，一做完呢，导演不满意，导演说不行，为什么？太小就有一个困难，什么困难？所有的摄影设备进不去，他就没有办法去拍里面的这种场，就你这个器材搭不起来。所以他就跟着纳鲁克讲说，哎，你现在不能够再照你原来的生活那种样子搭，我们现在要拍电影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房子呢大一倍，他知道说这圆拱的这个房子要把它大一倍的话，这个就很难搭，所以那个纳鲁克就搭了很长时间，搭了一个爱斯基摩原住民绝对不会搭的房子，为了什么？为了拍电影啊，所以进去了，就拍，就进去以后呢，他们要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要拍他们起床啊，早上起床的时候的这个情形。可是进去以后就发现说也拍不了，为什么？因为冰屋呢没有窗户，它只有一块冰呢，只有一块冰是什么？只有一块冰是他们会把它磨了，也稍微透一点光进来。他们不需要嘛，他们也没有阅读，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需要。夜里面到了我们就睡觉嘛，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采光这个考虑的，所以做完以后，他们电影在器材再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光线不够，那怎么拍他们起床呢？所以导演说，那这样吧，他说你把这个屋顶呢，把它拿掉，屋顶拿掉，光线就下来了。所以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 就是这一家人呢从被窝里面出来、哦、你到现在都可以从店里面看到说哇这家人真的很冷，为什么？因为那个不在房子里面，那个屋顶是没有的，那个是露天的啊，那个是露天的。所以后来的人再去重新去思考这一部纪录片的时候，也延伸出一个更大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在镜头下的人们到底是不是真实、啊、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镜头下面的时候，你我是不是就是真实的啊？所以有人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这个镜头只要一开机呢，其实一切的真实都不存在啊。那什么是最真实的呢？我告诉你，你要真的拍纪录片，什么最真实呢？一般都是监控摄像头拍的最真实。监控摄像头，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那东西开就开在那里。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去想说，这真的谁最能够看到我们最真实的一面？真的就摄像头，只有上帝能够看到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根本没有意识到说，神的眼目在什么？在查看我们，对吧？那这个天地间神无处不在，其实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瞬间，是上帝都知道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我们也不应该在上帝面前有任何的这种伪装或者说是掩饰的这个念头的这个原因所在、啊、因为神的眼目查看我们，对不对？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刚刚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一样啊 ，David 读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是赤露敞开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彼此，有时候并不见得就都是真实的，对吗？我看到 David， 我看到 Frankie 看到我 ，David 看到我，我们就真的都是真实的吗？我们只是看到某一个片段，或者在某一种眼光注视下面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啊、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神面前要去过真实的生活，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失真，不伪装、啊、不加上各种各样额外的那种装饰、啊、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所一个诡异的一个年代吧。为什么把它称作是一个诡异的年代呢？因为你会发现说，我小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啊。你去看我们的父母不会告诉我说，哎，你要去做真的你，对不对？我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嘛。可是呢，当我们生活到现在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所谓做真自己呢，这种呼声就越来越高。然后你可以从很多的渠道里面就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渴望，或者看到有这样一种要求，或者有这样一种肯定，就是说你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对吧？你今天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啊，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左上角这个 Realme 是什么呢？是一部手机。啊，左下角这个香水是迪奥的香水啊，这叫什么？叫真我的这个香水啊。右上角这个是啤酒的广告啊，啤酒的广告，那上面写的什么？也是什么？也是真我至上啊。我最下面那个是什么？也是一个手机啊，小米这个真我的 X7。在所有这些广告里面，我觉得就唯一这个啤酒广告跟真我还有点关系。香水怎么可能会跟真我有关系呢？这个香水一喷怎么可能还是真的你呢？真的你是有味道的，对吧？香水一喷那就不是真的你了。你说会有哪一个香水公司会出一种香水是你原来的味道啊？没有哪一个公司会出这种香水。这个香水的目的就是要把原来的你的味道把它给遮盖掉嘛，对不对？让你的生命体现出一种你根本不可能会有的这种香气，
散发出来，这个是香水的这个作用。手机握在手里，怎么可能会是真的你呢？这个跟真的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唯有这个啤酒有点可能喝醉了，真我就出来了。喝醉了，没有办法控制了，真我就出来。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一个年代里面，就是这个年代无限的肯定真实。可是你知道，这个在中国，你如果去做一个统计，这所有的 APP 里面或者所有的手机软件里面，哪一个是卖的最好的，哪一种是最赚钱的，你知道是什么？是美颜，是美图秀秀啊，对吧？是可以把你这个人可以怎么说呢，就去西方甚至说这个是什么，就是亚洲人的魔法，就是可以把你的黑皮肤把它改成这个白皮肤，可以把从这个包子脸可以把它变成瓜子脸啊，对吧？你只要愿意，你什么都可以去做，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限的肯定。你如果去问现在年轻人说，哎，我们要去做真实的自己吗？所有一切人都会告诉你说，是我们要去做真实的自己，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真性情。可是在讲这句话的同时，我们在做什么？嗯，我们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不真实，对吗？我们希望能够去 PS 一下，去修一下图啊，然后让自己能够以另外一种状态呈现在别人的面前。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真实的，我们在朋友圈里的我是真实的我吗？你在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你所认识的这个人的真实的生活吗？我们 post 上去，我们把它放在上面，我们说看到我们度假，看到我们其乐融融，看到我们开心，看到我们愉悦，看到我们成功的时刻。可是人生真的就只有这些时刻吗？沮丧呢？或者说是失败呢？或者是软弱呢？或者说是不堪呢？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堪的时刻，对吗？狼狈呢？失败呢？挣扎呢？我们在朋友圈里面的生活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可是慢慢在这个长时间的这种熏陶下面，我们自以为，哎，我过的是这种生活，对吧？你如果再去回头发看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就哦，我原来这个这样这样的一些片段。可是你的人生真的就只有这样的一些片段？你去看别人的人生，就真的只有这样的一些片段？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不真实，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不真实，我们知道别人不真实，别人也知道我们不真实，但是我们就是喜欢不真实。这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状态。可是它是有危险，这危险就是在于说，如果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生活的久了，我们又没有很好的这种自我认知的这个能力，或者自我提醒的这个能力，我们会把不真实当做真实，就我们会失去对这种不真实的生活的判断能力跟辨别能力，我们会把不真实当做是真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非常可怕的一种情景。就是当我们在不真实的状况里面活久了，活的时间够长的时候，我们会把不真实当做是真实。可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会失去判断跟辨别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图秀秀也好，或者说 Photoshop 也好，它可以去修改你的某一个瞬间，你的某一个影像，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修改你的整个生命。生命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办法 PS 的，生命无法 PS， 这是你我一定要去面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真相。再好的 Photoshop 都没有办法去修改我们生命的真相。你要看到我们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这句话，就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那再换句话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以所有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一切的不真实，我们唯一能够骗到的其实是谁？是我们自己。你骗了人也没有用，对吧？他对他来说也没有损失，他只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印象，对不对？啊，可是你最后发现说，哦，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工作，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伪装，可是我到最后发现说，其实那位神是骗不过的时候，那你就发现说，其实所有一切的这个伪装，骗来骗去，骗到最后骗的是自己。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一切希伯来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一切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啊，没有一切在他面前是不显然。那你要知道说，现在有很多比较无聊的人啊，那他们比较专业，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可以分辨出说哪一个照片是 PS 过的，哪一个照片是没有 PS 过的。因为你去看 PS 的时候，你要真的去注意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啊，比如你会看见说，诶，后面这个门框怎么歪了呢？为什么后面的门框会歪呢？因为你要把自己身材 PS 的更加饱满的时候，你要把它这个整个图片什么拉开嘛，对不对？你拉的时候呢，旁边正好是个门框，那门框就随着什么，就随着你的 PS 就被拉弯了。就是我们就开始，哎，我说这个腿怎么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呢？那就是因为你 PS 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你要把自己变成大长腿，所以你一拉的时候就把它拉扭曲掉了。可是圣经里面说，没有一切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这句话啊，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说，这个假装啊，失真跟假装是两个概念啊。为什么我今天会说是失真的时代，而不是说假装的年代？因为假装你是有自我意识的啊。所谓的假装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在装假，对吧？你也知道自己不真实。可是失真是什么？失真就是说你失去了真实的感觉，你所有这些真实的感觉其实都是虚空的、虚无的、虚假的这个真实感。所以这个失真大概率上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失真。就我们以某一种方式生活的久了，我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认识，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我没有错，这就是我。可是呢，当你认为这就是我的时候，可是那一个你其实不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这是非常可怕一种场景，就是你觉得说你写了一个自我评估，我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人。可是这个评估拿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说，诶，这个人不是你啊。这个人不是你啊。你说上帝没有啊，这个人就是我。上帝说不是啊，不是啊。你这个跟你有十万八千里的这个差别跟差距啊。你到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的认知是有多么的这个错误。很多东西会造成这个失真的。你所处的环境，别人对你的这个评价啊，那这个思潮可能对你的这个影响啊，思想理论对你的改变。你看自己，要么看得太细节，要么看得再太粗放，所有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你的生命会失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希望看到一些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在自己生命里面能够常常提醒自己说，我要去寻求啊，我要努力能够看到真实，并且能够活的这个真实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可以 找到真实，然后我们希望自己可以活在真实里啊，我们需要这种差别。那我们以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我想去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啊，那就是关于约伯的例子。人其实很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啊，这是人的一个天性，人的一个共性。然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人的自我评估往往都不够准确啊。有很多人讲说，哦，约伯记是讲苦难，那我认同，我没有否认说约伯记没有讲苦难，但是在我自己的思想里面，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觉得约伯记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内容，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认识你自己。很多人也认为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不对，我不能够说这三个朋友讲的话全部都对，但这三个朋友其实有一个概念是在他们脑子里面的，他们认为说约伯你是个罪人，对吧？或者说你今天遭遇的事情跟你的罪有关啊。那这个是他们三个朋友一而再再而三要去告诉这个约伯。那约伯打死都不承认，约伯说我没有啊，约伯说没有。所以你在约伯的这个约伯记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约伯的自我评估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自我评估。约伯说我没有什么，我没有去侵占，或者说没有霸占谁家的女儿，对吧？我没有抢谁的财产啊，我没有做这个坏事，我没有做那个坏事，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是不应该的。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约伯记里面，在约伯前面的所有这些话语里面，约伯有很多的 statement， 就很多的宣告，他就是这样宣告，说我约伯是什么，是个好人。可他的朋友们很努力，就想要让约伯说，哎，你一定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所以上帝这样的惩罚临到你身上。但这个立论有偏差啊，那不是说约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苦难临到他身上，说是神的试炼临到他身上，对吗？我们可以说这个立论，这个朋友对他的这个结论有点太简单，有点太武断。可是当朋友们讲到说约伯你是个罪人的时候，约伯不是。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在约伯的内心的自我认知里面，约伯觉得自己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们心中的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好人啊，我是一个好人，我在你的眼中，我在我自己的眼里是一个好人，我在我妻子的眼里面我也是一个好人，你今天你为什么要把我当成是一个坏人，是一个罪人，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评判。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就是要去拒绝这样的一个框架，说你把我约伯框在罪人这个范畴。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你会觉得很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圣殿里面那一个法利赛人，那个人站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只希望你们去做一个对比哈，就不是这个很少有人会去这样讲约伯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去做一个平行的一个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很像。很像的，约伯的自己的自我的评估，自我的这个宣告里面，跟那个法利赛人是非常非常像的。我不像你们，我不像你们，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是我每个星期禁食，我这个不勒索，我不淫乱，非常非常像。可是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准确的自我的评估呢？约伯是不是就是一个义人？约伯是不是就不是一个罪人呢？ 约伯对于自我的这个评估到底有没有偏差呢？他眼中所看到的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呢？他在看自己的时候，他有没有给自己的这一幅图画加了滤镜，用了美颜呢？有没有 PS 过呢？对吧？那如果说约伯他的自我认知是准确的，是毫无错误的，是一点都没有偏差的，他就不是一个罪人。那么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约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约伯最后给自己的自我评估是什么？当他站在上帝面前，他再做一次自我评估，他再做了一次，对不对？他以前的时候是，哎呀，看看我的朋友们，看看我身边的人，看看我自己家里的人，然后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评估，说，哦，我没有罪的，我没有罪的，我不是一个罪人，这个腰板挺得直直的，他说，我不是一个罪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就是约伯，我约伯就是在这个地方难得的一个好人。神没有跟他辩论，神没有跟他辩论，神跟他做什么？神让他看见，那他看见什么？让他看见自己。神也没有给他答案，神问他问题，神问了他很多的问题，神让他去思考这些问题，神也让他看见了自己。然后约伯什么？约伯重新再去做评估，重新做评估的时候说什么？他有没有说，哎呀，你看我多帅，你看我多好，你看我多漂亮，你看我多完美？没有。所有这一切滤镜、美油、美颜这个 Photoshop 全部都撤去，一切真相出来的时候，约伯再做最后一次自我评估。约伯说什么？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呢，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人突然之间就看到了真实的自己，突然之间就看到了真实自己，突然之间就明白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原来我是这样的。这个是所有基督徒生命真正改变的一个开始。所有人都是一样，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我必须要重新去做一次自我评估，这是很多人共同的规律。你不要讲到说，好像说，哦，约伯是约伯的故事，以赛亚是以赛的故事，使徒保罗是使徒保罗的故事。但是我如果今天告诉你说，这三个人的故事是一样的故事，你相不相信？圣经用三个人讲了一样的一个故事，一模一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圣经讲这个故事还不止用这三个人，还用了很多其他的人。我再讲一遍，约伯自我评估，对吗？突然间就发现说，哦，我什么？我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原来不是一个义人，我原来是一个罪人，我厌恶自己，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对吗？这是他的第二次自我评估，在神面前所做的自我评估，他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以赛亚先知故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故事，没有任何的区别。上帝让他看见了，对吗？上帝让他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以赛亚先知扑倒在地上说什么？说，祸在我灭亡了，原来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一点区别都没有。再做一次自我评估，你再做一次，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帝说，好，你看不见，我让你看见。以赛亚看见谁？扑倒在地上说，我，原来我，原来我跟那些人没有区别，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什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一模一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以赛亚也是什么样的。保罗，上帝让他看见，保罗以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做的事情更准确吗？对吧？ 我是为神大发热心，我是为神去逼迫这些基督徒，还有这些上还有谁比我做的更准确，更能讨神的喜欢吗？他是怀着这样的心智去做的。他做过一次自我评估，他觉得说我一定是对的，我一定没有错的，我一定没有错的。上帝说好，你再做一次，光照他，来到他的面前，光照在保罗身上的时候，保罗也是什么？保罗也是扑倒，再做一次自我评估，啊，再做一次自我评估，马上回头走另外一条，再做一次自我评估，就发现说，哦，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跟他们没有区别，我比他们还要再糟糕，他们是罪人，我是什么？我是罪魁。自我评估，第二次的自我评估，再做一次自我评估，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真实的我，这个是真实的。你觉得就只有这几个故事？不止，我再讲，我可以讲很多。耶稣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那个女人在正中间，旁边一圈的人围着他，那一圈的人围着他，那一圈人都做过自我评估，他们觉得说我可以的，我有资格的，对吗？我有资格的。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一个该死的这个罪人，我肯定不是嘛，所以我不是罪人，你是罪人，那我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你这个罪人，对不对？石头已经拿好了，耶稣一声令下，石头就会像雨点一样丢出去。耶稣没有跟他们说什么，耶稣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要求。耶稣说再做一次自我评估，你再去做一次，你再去做一次自我评估，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去打这个女人，是吗？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你再看一下你自己，你再看一下你自己，你就会发现原来我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自以为意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自以为意，我们会以某一种方式给自己加上一些伪装，然后给自己灌输一些概念，说，哦，你看我是一个比别人好的人，对吗？我比他虔诚，我比他属灵，我比他更亲近神，我比他奉献更多的钱，我比他更爱弟兄姐妹，我比他更关心别人。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加分，来给自己加分，加分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给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堆满了以后，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你我都是罪人，这个是自我评估，这个是最重要的自我评估。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其他的人产生怜悯，而不是产生厌恶。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与耶稣基督最大的区别是，耶稣厌恶罪，耶稣不厌恶罪人，而我们呢，厌恶罪人，却不厌恶罪。我们为什么会厌恶罪人？因为我们希望借着厌恶罪人来表明我不是个罪人。就好像那些贪官，一定要借着骂贪官，才能够表明自己不是贪官。一样的道理，所以人必须要有能力可以看清楚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很可怜，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就是我们自己在某种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就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就觉得说全世界人都要下地狱，那我姓赵的肯定要进天国。可是这真的是一种最可怜的一种状态，你何德何能？你是谁，能够给自己这么高的一个自我评估， 然后还因为这样的一个自我评估而沾沾自喜，你我是谁？你我都是罪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也知道我们今天对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世界看不惯，但是我希望说你我们在去谴责罪恶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谴责罪恶，我也没有说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罪恶，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认知，就是我是一个罪人。那你在谴责这些罪恶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些怜悯，你还会想到说我怎么样能够去爱他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能够希望求神来改变他们，而不是要拿石头去砸他们。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清楚真实的自己。好，第二个我们要看清楚真实的事情。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其实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把这个能力用在这么宏大的一个事情上。我有一套神学，是我自己的神学，叫做冰箱神学。什么叫冰箱神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当你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对吧，你去把菜装到冰箱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都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判断，对吗？很自然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你会判断哪些菜可以存得久，哪些菜不太容易存得久，所以那些不容易保存的菜呢，你会先吃嘛，对不对？比较容易会烂的菜，那你肯定要先吃嘛。那你也决定说要把哪些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哪些东西不放在冰箱里面，对不对？你说哦，这个青菜容易坏，豆腐容易坏，我要放在冰箱。好，那个番薯哈，这个土豆不容易坏，我就不放到冰箱，对不对？所以你会有一个判断，说哪些会坏，哪些不会坏，对不对？这是第一层啊，第一层判断。第二层判断呢，是其实你都有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就是说哦，我今天买的所有东西，从本质上来说都会什么？都会坏。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趁着它坏之前要什么？要吃了它，对不对？不是说哦，我这东西很好，哦，我今天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我就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留到什么？留到天荒地老。我们没有那么笨的，我们没有那么愚蠢的，我们一定会去做判断说，说这个东西会坏的，这东西都会坏的。我今天从中超市买回来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坏的，啊，没有一样东西不会坏的。啊，所以我要用会坏的态度，我要去使用它，对不对？去处理它，对不对？我不能够用不会坏的这个态度去处理我今天买的这些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你觉得它会坏，跟你觉得它不会坏，你跟它对它产生的这种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往上再提一层，提到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叙事结构里。冰箱神学用在宇宙当中，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地球当做一颗菜，我想问你，这地球是一颗会坏的菜，还是一颗不会坏的菜？会坏的菜还是不会？如果地球是一颗会坏的菜？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人世间所积累的、所努力积攒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会坏的菜，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它？你会不会就把它摆在那里，就觉得哦，可以放到天荒地老？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某种情况下面，我们不会用到把它放在更大的一个视野里面去考虑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今天就把它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不朽的还是会腐朽？生命的真相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虚无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对吧？就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这么活着，我们从出生到死了，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样活，从出生到死亡就活了这么一遭，那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说是虚无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如果就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考虑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看清楚这世界的真相，我们也永远看不到我们真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对吧？啊，那如果这个世界都会腐朽的，那我又凭什么，或者又以什么样的一种认知，想要在这个会腐朽的世界上去建立自己不朽的功勋呢？啊，或者给自己积累不朽的财富呢？如果今天这个世界都会腐朽的，我怎么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会投入到这颗会腐朽的菜上面呢？啊，你会把你的人生希望放在这颗会腐朽的菜上面吗 ？Frankie， 你今天买了一袋大豆苗，然后你就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一袋大豆苗，你会这样做吗？你不会的吗？你说几天就臭了就烂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去追求更高的东西，不朽的东西，那个才是值得我去做的。可是我们很多社会忘记的，我们很多社会忘记，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在成就，在腐坏，在消亡，在毁灭。这个世界在变旧。我说的这个世界，这个真相你接受吗？这个世界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陈旧，越来越腐化，越来越消亡，在消亡的过程当中正在慢慢的走向毁灭。这个世界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就像一件衣服什么渐渐变旧。我们活在一个慢慢变旧的世界，这里面永远不可能会有美丽新世界。所有一切东西都在变旧，亚马逊的雨林在什么？在变旧。我今天就讲环境，我就讲我们地球。亚马逊的雨林在变旧，北极的冰川在崩塌，这个世界上的河流海洋在变得越来的越脏，珠穆朗玛峰上堆满了垃圾。我们不可能希望这个世界崩，突然有一天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我今天这个图片上是什么？是一个度假胜地，巴厘岛，巴厘岛度假胜地。那很抱歉哈，我今天让你看看巴厘岛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请 David 给我们放一段 video。巴厘岛是很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啊，我们去那边我们就会躺在那个沙滩上，就觉得说哇，这个是太好不过的一个地方。今天就看看你们去躺在那个沙地是什么样子的。
印尼总统佐科威计划在2025年减少国内70%的塑料垃圾。著名旅游景点巴厘岛前年也开始禁用一次性的塑料品，可是在库塔海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这些塑料垃圾。当地环保组织连同旅游业者以及居民组成的志愿队，每天都在海滩清理多达200吨的垃圾。检查后就发现很多都是从四面八方飘到巴厘岛的，凸显海洋塑料垃圾问题有多严重。
成堆的垃圾塑料废物几乎覆盖了整个海滩，就像刚刚经历了海啸，一片狼藉。巴厘岛库塔海滩的肮脏程度再凸显印尼作为全球第二多塑料垃圾国家的地位，仅次于中国。巴厘岛早在2019年就禁用一次性塑料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旅游业几乎停摆，很少游客到访，但是海滩上还是布满了塑料垃圾。当地保护环境组织、旅游业者和民众组成志愿队，出动挖泥机等大型机械，合力清理海滩上的垃圾。
Tiap harinya itu ada 200 ton, 200 ton. Sayangnya hari ini minggu-minggu ini sampahnya berupa plastik ini semua. Nah, kami sudah dapat mencermati, kami sudah foto-foto, sudah kami cek, ternyata sampah plastik ini tidak pernah ada yang beredar di Bali.
虽然很多人都积极加入志愿团队，但是印尼各地的塑料垃圾，包括1100多公里外的雅加达，随着洋流飘到巴厘岛，分散在各个海滩。周我副市清理工作十分吃力。
Jangankan wisatawan, kita sendiri terganggu gitu loh. Apalagi mereka, dan saya kan khawatirnya apa yang dicanangkan oleh pemerintah Jokowi itu Bali sebagai satu destinasi yang terbaik itu akan sirna karena faktornya dari sampah kekotoran. Itulah masyarakat sekarang rasanya tiap minggu dua kali melakukan gotong royong untuk melakukan pembersihan terhadap Pantai Kuta, Sanur, Nusa Dua, Tabanan sampai di Lovina dan Candidasa.
为了更有效解决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印尼今年启动了卫星追踪海洋垃圾计划，定位全国海域漂流的垃圾，在根据季节、风速和洋流制定更好的清理方式，希望能够在2025年，也就是短短4年后，减少7成的塑料垃圾。保护环境组织也呼吁民众携手合作，向海洋塑料垃圾宣战，共同打造更卫生的海滩、更干净。
印尼总统佐科威计划在2025年，他们能够希望能够把它减少到每天60吨的这个垃圾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 不是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里，我们活在一个渐渐变旧的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间天堂，在你我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它是人间垃圾场。啊，这是真相，这个真相。我们凭什么会那么天真的会认为说这个世界会越变越新呢？ 我们凭什么？人得有多天真才会相信说我们活在一个每一天变新的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每天变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会腐坏、会朽烂、会消失、会毁灭。就算你没有信仰，我前面那上面有句话，就算你没有信仰，这个是物理学的现象。 你去问任何一个物理学家，你说哦，世界会消失吗？地球会毁灭？如果他说地球不会毁灭，他就不配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因为他连最基本的物理常识都没有，对吧？物质哪有不灭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相。我现在看到这张图片，是一个上海的一个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其实看到书名我就没有兴趣，因为这个书名很熟嘛，叫做《繁花》，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到底要讲什么，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就凭这部小说拿了中国小说界的最高奖的茅盾奖，然后有一个采访。 那这个采访里面就讲到他为什么去写这本小说，然后看完这个采访之后，我才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几分钟的一段的采访，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他在讲自己的最真实的这个想法。
是阿宝永远的记忆。一开始写小说，后来中间这么长时间不写，就按照我正常的想法，我觉得中间还是会有一段很难熬的时候，
所以繁花会一写写那么长，就是说我自己都无意识的，这是完全无意识，完全是昏睡的。
啊，就是说我这种写繁花之前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哎呀，
留下一片寂寞。
我写繁花就是路上遇到一个美女嘛，冬天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就过去的美女在摆摊，我一下子就是哎呀想到好多好多事情。那70年代这么一个美女现在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上卖那个小孩的衣服啊，我倒不是说她怎么会这么落魄啊，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美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老，她哪怕就再有钱她也会变成一个老太太，就不能相信的，这么她不认识我，我认识她，我知道她是静安寺当时就像那个西西里的传说这么这样的一个人，她突然老了，那么过去的事情全部出来啊，就是你挡不住啊，我原来我知道那么多事情啊。
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他有一天突然间到静安寺，到外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原来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他脑子里面就等于说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因为美丽的西西里传说就是讲到说，梦中的一个情人，就永远不会老的，永远不会老的，永远都是完美。事隔很多年之后，突然间在大街上看见他，看见岁月把这个人已经完全的改变，你说岁月把他揉搓了也好，或者说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好，那他突然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所有一切东西都就像就变成一片片都是碎片，就所有东西都破灭了嘛，就是个完美的人一下子看就说脸上爬满了皱纹，所有一切东西都发生变化，岁月全部都写在他脸上。所以他写了繁花，你知道他繁花是什么意思？繁花不是讲它的美，中国人讲有个成语四个字，繁花落尽，落尽，就所有一切美丽的花在它开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它最美丽那一瞬间，最吸引你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它的结局已经注定了，结局是注定的，繁花会什么？会落尽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生命的真相，这是这个世界跟你我生命的这个真相，那就是这个世界繁花落尽了，你我的生命有一天也是什么？也是繁花落尽的。我们怎么可能会期望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找永远的这个满足，永恒的满足？这个世界怎么可能能够满足得了你我永恒的这个追求？怎么能够喂得饱我们？这就是我想要讲的这句话，就这个世界其实是喂不饱我们的，喂不饱的，就这个世界哪怕以他所有的东西，以他所有的这个资源全部拿过来，就是满足你，就是满足你，你想要什么，这个世界全部都满足你。我问你，这个世界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不是能够被这个世界喂饱的。这张图片很有意思。这张图片是什么？这张图片是 Kobe Bryant， 他拿的是什么？拿的是 NBA 的总冠军。可是你看到他这张图片里面，他哪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快乐或者说是喜悦？是什么？是无聊啊，是无聊啊。所以这个人就配了一句话说，这个所罗门抱怨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就跟 Kobe Bryant 是什么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以他所有东西都为你，拿最高的奖项来为你，拿最大的荣誉来为你，拿最大的权势来为你，拿最多的美女来为你，拿最多的帅哥来为你，拿最大的房子来为你，拿最好的车子来为你，你把你的车子用金子把它做起来，你坐在金马桶上大便。你躺在金浴缸里面，你身上镶满的钻石。可是这世界喂不了，喂不饱。 它可以让你觉得满足，可是喂饱，就你生命里面一定是觉得虚空的，因为你我的永恒，你我的那个永远的那些盼望是不可能在这一个注定会消亡会腐烂会朽坏的这个世界里能够找到满足的，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耶稣就讲了，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喂饱你啊，能够喂饱你，那还值得吗？对吧？至少我满足啊，至少我满意啊，至少我心里面觉得我没有什么再有缺乏。可是这世界的真相，这世界喂不饱，所罗门都喂不饱，你凭什么就觉得说你会饱啊？所罗门住在那样的王宫里面，觉得虚空，你凭什么住在帕拉奥托或者住在萨拉托嘎的那些豪宅里面，你怎么可能会凭空平白无故就生出这种满足感？不可能的嘛，怎么可能？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相，就这个世界喂不饱我们，这就是真相。所以你如果想要饱足，不可能从这世界里面来，你只能够从神那里来，只有那位永恒的神能够给我们永恒的饱足。第三，活出真实的信仰，很快，念一念就好了，没有时间。假冒为善就是法利赛人的美颜相机，就是法利赛人的 PS 啊，他们用这个东西，用这外表的所有这些东西来掩盖了他内心里面一切的丑陋，也让所有一切的真实呢人为的被扭曲掉了。而他产生的最大的伤害就是扭曲了当时犹太人的整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信仰，他们都被这种外在的虚浮的表面的信仰所折服所吸引，而且去跟随他。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就等于说把所有这些信仰的这种表象，或者说信仰的评价的这个系统，评分的系统都建立在外表的仪式上面，对吧？外表的评价上面，所以他们关心的不是你想什么，不是在这个人内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不是他的自我认知有什么改变，所有一切的评估系统都是在外面的。很简单，外面的很简单嘛，外面比较容易跟随，外面的比较容易做到。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外在的信仰永远比内在的信仰要容易，因为外在的信仰很容易可以达标。可是内在的信仰，你永远都要面对自己，你永远都要追问自己，你永远都要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很痛苦，很痛苦。可是外在的信仰很容易。你干净吗？这句话如果问你的内心，你一辈子要受这句话拷问，对吗？我问你说你干净吗？你怎么说呢？你说我有时候干净，有时候不干净，对吗？可是如果我今天问你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标准，说洗了手就算干净，不碰外邦人就算干净，容易吗？很容易嘛，对不对？你今天问我说，哎，但是你干净吗？诶，我洗了手了，我没有碰外邦人，我干净啊，对吗？多爽啊，我可以这么理直气壮讲出来说我干净，因为不需要我去追问我的内心，我只要外表做到这些最基本的条例就好了。你守安息日吗？我守啊。你安息日坐在这个教堂里面，魂游向外，这个心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方，你不用嘛，不用在意嘛，对不对？我有什么关系？我人在这里就好了，我人在这里，我就是遵守神的这安息。这个答案多简单多容易啊！所有外在的信仰都给我们有这种信力，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去在内心里面去做斗争去做煎熬，你只要有外在的所有的这一切就都可以了。可是耶稣来的时候说什么？耶稣说不是啊，信仰不是这样子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心灵和诚实啊。洁净不是在外面的，洁净不是在外面，洁净在哪里？洁净是在里面的，洁净怎么会是在外面？洁净当然是在里面的了，对不对？那所以 一个外在的一个信仰很容易，它就是一张这个评估表格，就是说你去打工哦，我外表我几点钟起来读圣经，读多少分钟，我每天有没有祷告，祷告多少分钟，我只要打了勾了就好了。就是说祷告是不是清心吐意的，那我无所谓。所以读经我有没有读进去，有没有把圣经变成我的生活，那无所谓啊。那只要是这些检查的名单我能够勾上，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这种信仰多简单，对不对？可是耶稣或者上帝要我们的信仰是直问我们内心深处的，上帝要问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一而再再而三去问彼得。耶稣问彼得什么？说什么？说彼得，你爱我吗？这话很难回答嘛，对不对？那个谈恋爱的人都知道嘛，就是对方都会问什么，你爱我吗？对不对？你爱我吗？你怎么样爱我呢？对不对？这个话不是说他问的，当对方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他肯定不是问你的嘴。他在问什么？他在问你的心嘛，对不对？就你爱我吗？所以彼得回答，彼得说主啊，他说主啊，我爱你。耶稣再问你，就每一次都要进到更深的地步去问，说哎，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受不了啊！彼得被问的受不了啊！彼得被问到一个地步，他发现说，哎呀，我的口头表达跟我的真实的想法有冲突，有出入，有不同。所以他最后那句话从原文意思是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我愿意，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很爱你了，我愿意，就我愿意爱你更深，就是这个意思，就我愿意爱你。我愿意，我虽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像爱你，还没有像爱这些这么深，但是我愿意更深的爱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真实信仰的要求，就上帝要我们能够脱离所有一切外在的这种虚假伪装跟外在的一些标准，让我们进到内心的这个最深处。上帝会问我们说，你爱我吗？我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个？生命无法 PS，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所以在这个失真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真实的这个操练。愿神能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眼光，也给我们时刻有提醒，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那也让我们在面对自己跟面对世界跟面对信仰的时候，都能够有一颗真实的心啊，能够寻找到真实。好，谢谢大家，今天有点超时哈，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